热刺节操秀出品。
我觉得穆里尼奥是像林志玲。
开始做宝可梦了，有些人。
早知道可以这么低的话，我要美职就干什么呀？
一档关于热刺的原创音频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这次聊点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杰戴。
大家好，我是江湖救急的新婚人夫库里里。下面人呢？
恭喜库里里老师啊！
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啊，谢谢。
然后我们，
你谢什么？关你什么事？
啊，我说谢谢吗？
啊，
然后
入戏比较深的一
些。然后我们刚刚也听见了，大家都听见有一位新朋友，就是，一位自愿主动请来到我们节目的来自北京某央媒体育记者 Grace。
欢迎 Grace，
是
欢迎，
是第一次上节目就成为在线吃瓜群众非常兴奋的 Grace。
Grace 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吧，比如说什么时候入的坑啊，因为什么入的坑啊。
我就不说这个具体的工作单位了
啊，
就我本身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也不暴露年龄了，就是，但我不是一个足球记者，我本身负责的项目就是网球、台球还有举摔柔，之类的，然后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媒体的这个性质呢，就是我们可能比较报道的是走这种深度专题的这种路子，所以其实也不太关注就是具体的比赛的赛果呀之类的，而且聚焦的是国内体坛，对国际的也报的比较少，对，只有在世界杯欧洲杯的时候呢可能会偶尔有客串些稿。那我本身可能是个英格兰球迷嘛，就大概98年世界杯就开始看球，对，因为就是但是没有
98年世界杯开始看球，
大概年龄你们就懂了。
防不胜防，
暴露了，
我已经懂了，
还
是没什么
应该是，
我也是98年，
应该是同龄人。
哎呀，还是暴露了。对，但是就是因为还是体育迷吧，对吧，我是贝克汉姆球迷，所以是英格兰球迷，但是没有一个俱乐部的主队。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然后工作以后呢，其实就是主要的采访报道可能去跑这个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但我去过两届亚运会，所以就是扼腕叹息的就是雅加达亚运会，我竟然一场孙哥的比赛都没有现场去看，这现在想起来就已经无比的懊恼。
那次就是拿冠军那一次吗？
拿冠军那一次，
哎呀，
去亚运会之前，对，相当于整个的这个媒体都会讨论嘛，就是说孙兴慜能不能这个不用服兵役，这是一个挺重要的点，对，但这不是我们不会报道的，所以呢，我记得决赛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记者，就新闻中心所有的记者都去看那场决赛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待在新闻中心，人也不知道在玩什么。
太累了，主要是比较
对，因为也是最后两天了，对，那个时候就确实是就是已经比较疲惫了，其实就走路就可以到那个就是这个体育场，但也没有去看，对，后来就感觉记者们最后都回来就很兴奋的就在讲呀什么什么，我就毫无感觉。
兴奋什么？他们也是
热
刺球迷吗？他们什么好兴奋的？
但是这是那一届亚运会特别大的一个梗嘛，相当于大家都在看，说对孙兴慜到底能不能这个
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球员，对吧？
对，但是我那时候毫无认知
啊。
对，现在想想就是简直就是肠子都悔青了那种感觉。
那后来为什么又开始看热刺呢？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要来上节目，我觉得我这个成为热刺的队迷就是因为节操像，所以这是一个感谢的机会。就是我今天才去理了一下我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我完完整整看热刺第一场球其实是这个本赛季第二轮对南安普顿，还是我看热刺完完成整个第一场。
哇，那你好新哦。
对，但是为什么就会开始看呢？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节操像翻译的纪录片啊。这是就是入坑的最关键的一个点。但你要说以前呢，就是因为其实也是从穆帅入主热刺吧，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就是流量担当吧，就相关的这些新闻呢就比较多。对，然后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我们这个也有一个
新闻比较敏锐，是吧？
对，
比较敏锐，
微博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自己会当值班小编，所以就会不停的会发这些。 那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热点。我记得我当值班小编的时候，像上个赛季，就无论是穆帅入主呀，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小球童助攻呀，然后包括孙哥一条龙呀，
嗯，
然后凯恩受伤呀，就这一系列的我应该当时都发了微博。
啊、
哦，就是当我做小编的时候，
都是
热点，所以让你一直在关注着这条球队，这支球队、
嗯、
就一直在关注着、嗯，包括最后就是拿到了这个欧战的资格什么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肯定你是对这支球队还是有感情的嘛，
对，
就不知不觉之间就建立起感情了，
对
对，因为我本因为就是记者本身的工作，你对于这个会说话的采访对象会有一种本能的好感。我觉得穆里尼奥实在是太会说了、嗯、
是的是的，
对，因为他的那个入主热刺那个40分钟的那个发布会，我是完完整整的看了视频、
啊、
就看下去就各种击节叫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后来包括那个就是我觉得包括你看完纪录片之后你很难不对这支球队产生感情吧，如果你九集都看下来了、
嗯、
然后我就去把节操像 B 站里面所有的视频一条条的往下看、啊、
哦，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我就说、
哦、
对，然后包括看了孙哥的那个纪录片之后，我还写了一篇稿，就是在我们新媒体名坛上面专门写了一个孙哥的人物。我后来在我们那个微博群里潜水的时候，还到看到有这个网友把那个稿发到了群里面，
哦，是吧？
就自己心里面对就很得意的感觉。
那我回去微博群里面搜一搜聊天记录，
也很比较早之前了吧，大概可能第八轮、第九轮之后的那时候写的，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感，首先开头是一个感谢感恩的一个机会、
嗯、
对，我觉得如果没有节操像这样的一个平台，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去看到这些东西，可能不会对这个球队产生这样深厚的感情吧，
嗯，
所以就产生感情之后，当你就想啊，看他们到底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从第二轮南安普顿那场球之后，本赛季我应该一场球都没有直播都没有错过，包括联赛杯啊、
哦、
包括欧联杯的
足总杯呢
都没有错过。
哇，那你看的球比我还多，我还漏掉几场比赛呢。
是不是你们就是有独家信号的？就是说不用去，
当然没有，
因为有两场球，我觉得不得不错过。
对，有几场那个国内没有转播的，没有转播的，主要是联赛杯吧，因为今年本赛季联赛杯，就是那个、
嗯、
我记得是爱奇艺体育，因为他们是版权嘛，他们没把这个版权放弃之后，就国内没有版权方能转播这场比赛，所以。
节操上就是，
我们也只是，
就是你总是会找到链接去看的。
啊、对对对对，好呀。那我们已经隔了两周了，大家很多人在问我，我前两天，我昨天还是看到我们那个喜马拉雅上面大概有两位数的听众，
就都在催更，
在我们
我都在催更。
我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有这样一个按钮，他我们如果一直不更新，他也会有人催更，还有人怀疑我们放了天窗，
哦，
对吧？那其实我们是一个对吧？那么大年纪的一群男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但做这种事情，
还有女生，还有女生，
那么大年纪了，也都是那么大年纪了，
总是有一些很特殊的原因，是吧？就比如说像。
哦，原来你有特殊，那就不跟你在一块。
就比如说像库里里，对吧？
对，
刚刚
我也想说这个梗，我们怎么能对新婚人富有那么高的要求呢？
对，然后像，今天本来要来节目的 Crash 小姐姐，因为临时的年底加班，对吧？就赛前不是直播前的半小时跟我说来不了了，对吧？然后又上周因为比如说蛋总又跟我们说要临时去加班，对吧？
嗯。
又错过了几次比较能录节目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总是啊，当然也有可能跟比赛也有关系、啊、这可能是比赛
中年人的无奈，大家都懂的。
是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是这个大环境，现在本身虽然说是新年了、
嗯、
在这里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
新年快乐，
但是你哪怕是新年，其实这个跟去年节奏还差不多、
嗯、
我没有以年份来把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就有些事情就终结掉，而且这是一个充满着变数的年代。我觉得，你看昨天晚上，
哦、
就昨天，
对，
哇、哦，你说的是昨天，但
开会都会被
是上午的事。
嗯，对，啊，你们上午的
事，
我们昨天的事情，对，我们昨天，你看美国唱个票都会被打断到凌晨，就是5个小时之前刚刚结束。
对，
那就是凌晨，我的凌晨三点，东部时间凌晨四点，
所以
就其实很多事情在就是不可控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我觉得就是
没有那么不可控，
所以我们赶快回来，赶快回来，赶快回到大家呼唤的要谈到谈的主题。
我们自从上期节目之后，上一期好像最后一次聊节目是三比一斯托克城吧，对吧？这两周之后我们经历了一共本来是有四场比赛，但其实就打了三场比赛，一场是一比一被狼队就是这个叫什么
评
符合预期的逼评，我只能这样说吧。大家都觉得那个时刻会来的会来的，哎，最后是来了。然后富勒姆那场比赛推迟了，然后进入新年之后又重新找到了赢球的感觉，就是三比零利兹联，二比零布伦特福德，我们进入了联赛杯决赛，对吧？
要去打曼城了，
哎，要对，四月二十五日要打曼城了。这种改变你们觉得
啊有改变吗？什么改变？
或者说这种扭转
没
有吗？啊
啊啊！我懂了，
对啊，
我懂了。
对对对，
就有很多人是觉得有改变的，就是其实十二月份不算联赛杯的话，我们是不是联赛就是算整个月没赢过球？
对，应该算是
吧。
整个十二月没赢过球。
今年，对对，整个十二月除了联赛杯，就是说对英超对手没有赢过球。
对，是的。
然后进入新年了以后，拿到两连胜并且零封，对于很多人来说，球队的打法、球队的表现和球队的精气神可能都有一些变化，所以这可能还是有一些改变的。
Grace 你怎么看呢？
就是很开心啊，就感觉十二月都没有办法开心
起来，终于结束了是吧？就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预期的吧，对吧？我觉得就是在你
怎么说
打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一向相信人品守恒，而且我觉得竞技体育它一定是就是高峰低谷一定是有这样的波折的，可能一直就高奏凯歌。我觉得我这个思想准备做的比较足吧。
那我觉得
阿森纳曼城
你当球迷的时间比较短，你没有经历过热刺黑暗的时刻。
黑暗的年代。
对，所以你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我反正我这但是我就觉得在一直高奏凯歌的时候，我就总觉得魔鬼赛程才刚刚过了一半，对，后面不会这么顺利的，就是心里会有这样的预期。甚至包括打狼队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预期就已经很低了，我觉得就输了也正常啊，就是
哦，
毕竟上一场打那么差，所以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新年这两场之后，就感觉整个一下子都开心起来，
球队又回来了那种感觉是吧？
包括结果，对，包括你看大家的采访。所以我就说那个之前打这个狼队打水晶宫，这个穆帅都说到说我并没有说进了球之后就让大家收缩啊，只是他们做不到，并不是我们不想做。
对，
但是对，我觉得就是你看到他们这种疲惫的状态，其实就还挺心疼球员的，就是我至少我一贯都是这样的，就是就是觉得运动员们都很不容易，一些失误呀，对吧，出现这些意外呀什么的都是很正常的，就他们毕竟不是机器人嘛。我觉得看到他们都那么都累成那个样子了，就是也不能对他们太过于苛求。所以我觉得能有这两场胜利，场面也不错，结果也不错，大家的信心也都回来了。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让大家很开心的一件事嘛，带着开心的心情迎接2021。
有种把2020年整个一年都放弃掉，就是翻过去翻篇过去
的感觉，翻过去一页的感觉，对吧？
对，对的。
因为上个月确实是太难受
了，
就是有种感觉穆里尼奥那么多年都没有拿最佳月最佳教练的那种，这个是有原因的，或者他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必要去拿这个东西。有种东西有种魔咒，或者说有种玄学，你不得不去相信这种感觉，对吧？这个十二月份这个魔咒应验，让我
而且我没有想到这诅咒的时间可以如此的绵延啊，就如此的长久，
啊，
回味悠长。
我觉得一场两场三场就可以了，没想到竟然持续了一个多月。蛋总你怎么说？
这种有些东西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也要去尊重它，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如果真的是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翻到前面那一年，其实去年的时候，同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比赛打的
就是赛季开始比较晚嘛。
对，
只是说我们去年的话，同期应该打到第20轮左右了，现在
对差不多
17轮，对吧？但是比赛的密度和强度都是很大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人的生物钟，球员的生物钟还是觉得啊，圣诞新年快车来了，他这个场外的影响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纪录片也说，经常一月份的时候过新年的时候，去年是在南安普顿过的新年，大家就是酒店的那个、房间里过的新年。
对，
多多少少我觉得热刺这群球员有一点就我们是所谓的假期综合症，一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其实一般来说不是很好。还有一点就是去年同期的时候是我们摧枯拉朽的赢了一场客场，赢了狼队，就是最后惊天地泣鬼神，
不那个
威
尔顿
的，
对吧？
那能叫摧枯拉朽吗？
啊，不叫摧枯拉朽，我想说的是惊天地泣鬼神，不好意思。
对对，
这
是最后，对对对，就是最后的打得很，就最后赢了
惨烈，我觉得
惨烈，但是你赢了以后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你很舒服，就是这样子赢球很舒服。但是那场球赢完以后，我记得好像我们多少轮不上来的，4-5轮不上。
诺维奇就开始了一波不胜的那个、
一开始不胜，然后凯恩也伤了，其实这个时间
西索科也受伤了。
对，我觉得从去年的情况回到今年来看，你说心球员心里面不打鼓吗？不怕自己受伤吗？同年就是同期的一个情况，他们会有一些考量的。所以可能在一些比赛，比如说打狼队那场球，我一开场就进球的情况下，这群球员可能确实像穆里尼奥说的，我给你们布置了，但是这群球员说我怕受伤，我要收着踢。而且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托纳姆热刺这群球员虽然说就是穆里尼奥说 coachable 啊，我觉得有时候
对对
太 coachable 了，你知道吗？就太乖了，你教完了以后就只会这个东西，以前吃的东西都忘了，你知道吗？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我觉得12月份是给大家调试的一个给穆里尼奥也是在调试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已经把那个摸鱼反击的战术已经协调的很不错的情况下，你现在又要把一些原来有的一些高位逼抢啊，前场的快速配合呀、这些东西给捡回来，
慢慢捡回来。对，
可能这群球员在12月份的时候在联赛第一这个自己不是很习惯的位置上坐久了以后，多少人的心理上有一些懈怠，加上身体的疲惫，我个人觉得狼队那场比赛那确实打得不好，但是我没有过分责怪这群球员。而且说一句实话，我们之前的比赛也之前的节目也说了，就是有几个比较难啃的对手的客场我们已经打完了。在这样客场的，我觉得这些结果是
心态会有一些松懈在里面，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
不管是心态也好，身体也好，都会有的。其实有一个
都会有的，自己会觉得就像其实霍伊比尔那场球就踢得很好，打狼队那场球，我觉得霍伊比尔基本上处于一个隐身的状态，相比于他来说是属于一个隐身状态。而且他经常滑倒啊，加上你看他脚上使不上劲，这些情况。
其实一场比赛热刺踢得好不好，你其实就看霍伊比尔。一个是霍伊比尔，一个是凯恩，这两个球员
出镜率，
就这两个球员如果我们没有踢好的话，这场比赛基本上就交代了。
对，
而且你刚刚说我们你刚刚说那个去年同期的时候我们踢到20轮左右嘛，对吧？然后我刚刚去数了一下，热刺从今年尽管赛季开始的比较晚，从9月份才开始，从9月份开始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比如说我们的欧联杯资格赛，因为我们的联赛杯一路
打到了半决赛，
打到了半决赛，是马上进决赛了。对，然后因为这些原因，导致我们在到现在为止一共打了28场比赛，热刺就基本上一般来说，一支球队一年英超球队就是 top 6的球队，一般来说一年打个55场左右是最多的了。一般来说，今年热刺以现在我们上半年这个情况，如果像就一些球员或者是穆里尼奥要求的，我们各条战线都要齐头并进的话，可能我刚数了一下，下半年最多我们会打到超过60场比赛，这是一个非常 恐怖的数字。
你是说总体六十场吗？还是
对总体？是的，是的，就各项比赛，比如说都进半决赛、进决赛的话，那我们最后可能会超过六十场，一共大概62场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我们还没有算国家队比赛日啊，就
而且你要算这个赛程是压缩的，
对，而且是压缩的赛程。现在你看到我们上半年从头赛季初开始到现在，几乎每周都是一周双赛。没有一周，就中间因为富勒姆那场比赛嘛，我们终于有一周时间休息了，在之前甚至有一周四赛的情况。那到就新年2021年的开始，我们又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从头打到尾全都是一周双赛，除非我们足总杯或者是欧联杯被淘汰了，才会有可能有一些缓解，对吧？甚至就像我们在日报里说的嘛，如果欧联杯进了半决赛，足总杯又进了决赛，我们甚至会有最后四五月份各有一次一周四赛的情况，就是星期天打完一场比赛，星期二再打一场比赛，星期四再打一场比赛，然后星期天又打一场比赛，这样一个非常难度梦魇级的地狱级别的难度的一个赛程。而且好像正好是在联赛杯决赛的前一周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
对4月18号到25号，
对，这个是
看了一眼那个时间，
这个是热刺独有的。为什么？因为热刺多了两场欧联杯的淘汰赛，因为32强嘛开始打的。像那个曼城啊这种他们打欧冠的，因为少踢两场比赛，就时间就排得刚刚好，他们就都是一周双赛，就刚刚好打到5月23号联赛结束。所以这个赛程对热刺确实是怎么说，就是非常不利的。然后比赛密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这不光是热刺本身的问题，其实其他球队都有这个问题。你想去年同期的时候利物浦已经拿到多少分了，去年同期的时候利物浦已经48分，还是快奔50分去了，那个时候已经联赛20轮的时候。但现在我们上半区的球队好像球队都是怎么说，就是没有啊，总体都是好像都在各种翻车，对吧？利物浦现在也开始翻车，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赛程导致几乎英超所有球队都在犯这种毛病，强队不强，是吧？那弱队可能有些弱队确实比较弱，但是总体来说上半
区弱是吧？
但是强队不强那是肯定的，弱队不弱我不好说，因为有个谢菲联在下面垫着底啊，我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强队不强是肯定有的，所以大家的球队每支球队都现在面临的一个体能的极大的考验，以及你就像刚刚说的假期啊、疫情啊这些，对，一方面是身体的考验，一方面又是心理的考验。你可以想象，当你在俱乐部里面训练完或者踢完比赛回家之后，面对一个家庭可能是没有出去过的，对吧？又没有正常工作的，然后天天被闷在家里的、宅在家里的一群家人的时候，你其实他的休息啊什么，其实都会备受考验的。很多人都可能因为这方面，就是在家里可能也没有休息好，就总体来说，就球员的生理、心理水平没有像以往那样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客观的因素，对的。
就是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还有对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实对运动员的这种状态其实影响挺大的。像我们之前会比如采访就各个国家队，因为都在从疫情开始基本上都在封闭训练嘛，然后就是这个心理调试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包括我们去采访一些他们队里面的这种心理师，他们就讲说这种慢性压力，一般来说运动员比较适应的是这种叫急性压力，就是马上有一个比赛了，然后他们来在这种比赛的这种压力之下，然后觉得紧张呀，情绪的不稳定。现在他面对的是这种慢性压力，就是说你有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你在这种封闭状态下的这种不知所措，就是所以有的运动员他可能会通过就是像什么去唱个大歌、喝个大酒，然后来宣泄这种压力。
你是说像那个雷吉隆、洛塞尔索、拉梅拉这种情况吗？
就是他一定要找一个出口，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我们中国运动员相对来说就比较乖嘛，所以大家在这种封闭的情况之下呢，会就是平时本身大家就不太爱出去，所以他们可能
比较宅
比较好。但是对，但是运动员就是运动队里面会在整个的训练当中就会搞很多这种趣味性的方式，这都是就是相当于是东京奥运延期之后的一些新的一些训练手段，就是怎么样把它搞得有趣味一点。 所以我觉得你看队里面现在我们无论是什么打篮球这个打板球
板球
对什么 对训练的时候什么插插小旗啊什么这些方式其实都是你要调试心理啊你必须要把这种趣味性调动起来要不然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错误这种挫折感其实是很强的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竞技状态
我本来想说就是你们刚才讲的就说拉梅拉的洛桑尔索和雷吉隆这个东西就是场外因素相对的影响其实雷吉隆拿到烤乳猪的那一刻发了一条 Instagram 吧还是发了一条什么鬼东西
对
就是他说
第一次嘛那个火腿嘛就打曼城那场比赛我们赢了嘛那场比赛对
不是他我是想说他发烤乳猪的那个他说了一下就是穆里尼奥对他的关怀他说了一下就是
他接受采访的
接受采访
对,
对,
对
是阿斯报采访的
他没有发那个 ins
他就是说这个球员就是球迷所认识的球员基本上就是只能在场上但是其实他们也是一个人踢球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在场外的生活其实说实话是占到他们人生中更大的一部分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都说的哇我都觉得这政委发言是吧就特别感动说的特别好然后就觉得这个球队新人现在进来也很有凝聚力啊什么什么特别好但是转过头那天打利兹联是吧
对
打利兹联的时候我在群里面说了一句拉梅拉又挂了吗我以为是他伤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起的我六点半的球我这里六点半的球我没有看赛前的情况然后我以为拉梅拉只是伤而已后面哇我说一句实话从一个医务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我真的是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吗但是这种事情
懂
这种事情因为每一天都在劝你知道每一天都
在劝而且你又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你的生气程度要远超过我们
我就觉得这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后来我又想恢复到一个球迷的角度想你都
大家都是人
一年都憋疯了你以为我不想出去聚会啊我也很想出去聚会但是我朋友每一次撩撩我的时候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搞个 movie night 我有一群朋友我们经常每个星期四晚上是去吃饭一起吃饭
你说过
电影的我就说还是算了吧我一定要强忍住还是算了吧你们可以聚我不去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你作为人来说不想去嘛那肯定是很想去的非常想去的但是
只是说我觉得他们即便聚吧就聚就聚了就拍照那个事情还发出来我就觉得
发出来
这个就有点那啥了
对
吧
你就是你我觉得所以也是场外的因素会非常大的影响到场内的表现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场外因素影响场外因素我所谓的被影响的场外因素就是球队的训练球队的对那个这个气氛啊团结程度啊和一些球员可能因为这样因为主教练也是人主教练他也会去对你的一些行为进行评估然后来根据你的一些表现来决定就一些非竞技因素去决定比赛的这个阵容这些东西是肯定是存在的
对
这样的一种表现出来了以后呢我觉得是从一定程度上多少影响了球队的一些正常的轮换影响了球队的技战术布置是肯定的因为你不能合练了你这两个人不能合练了现在有伤没伤你这个缺席了以后这对于训练课的质量来说也是作为主教练就不达标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行为理解但是不能肯定就是要批评的我只能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反正按照队规嘛就是已经
该罚了是吧
该罚对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你
对
我来说我就已经翻篇了 对吧这个就是
对
哎怎么办呢对吧
但是有一点、就是、
敲响警钟吧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疫的政策啦对于整个俱乐部的这种管理啊肯定就是能够更上一层楼了吧因为实际上你可以看现在英超的这个局面哪个俱乐部防疫做得好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
没有
没有是一天40例我的天
整个英超1040例，你算每个队25个人也没有多少个人，其实，嗯，就
还有工作人员吗？40例里还有工作人员
啊？他是1000个人里面40个，就平均下来1000，
你很高、
啊，每次1000个人，
对对 对, 对于我们你从学习的角度来说，真的很高了。
其实相当于是25个人当中有一个，
嗯，
就基本上我可以算一共20支球队嘛，对吧？那比率很高了，已经差不多每个队都有一个了。
嗯、那你算现在英国的那边有70%的感染几率呢？一个人在25%再乘以70%，那风险是很大。但是我想说的是，刚才觉得你说到翻篇这个事情嘛，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
嗯。
没有过分去批评球员，没有在发布会上给记者给这个英足总啊留下什么口舌然后在那个 MOTD 我们其实最后那个我们做了一点工作啊，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就是最后穆里尼奥说拉梅拉的情况，那个新闻发布会说完了以后他说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所有事情，就 everything I can tell you。 然后那个莱因克其实后面还讲说我们没有剪进去，莱因克其实说了一句 not everything， 就是莱因克其实是很不爽穆里尼奥有点护短，没有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嗯哼，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哪怕他莱因克是热刺民宿啊，我觉得你们这种媒体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全部捅露出来，罚了多少钱，要不然内部竞赛这些事情你可能都想去了解，这是影响球队
团结的，
球队团结，影响球队备战的，
这个是肯定的。
最后我们一开始以为雷吉隆是要被冷冻了，但是打这个布伦特福德雷吉隆马上首发并且贡献一次助攻，而且穆里尼奥几次以老父亲的眼神盯着雷吉隆看，而且给予他很大的肯定。但拿了黄牌以后果断把他换下来保护起来，我个人觉得穆里尼奥在选人的这个方面他不会像一些其他教练因为这些场外因素去跟，至少在热刺里面啊，在热刺这支球队里面他不会这样子去跟这些球员结梁子，这对我来说对雷吉隆的使用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在不是太担心拉梅拉和洛萨尔索回来了以后会被穿小鞋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
对，因为赛前发布会的时候就专门记者问了一下说拉梅拉明天能不能上，然后他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
他也没说，
今天就说
他不说，我
对我只能告诉你他明天对我明天他明天上不了，
对
对，但是其他的我就
没有，
他也没说到底是停赛呢还是阳性呢或者是什么，他都没说，他反正就是上不了。 对,
对，我们到现在其实这一点热刺我觉得防疫，刚才 Grace 说防疫这个做得好不好不说，消息保密是做得很好，到现在我们不知道拉梅拉和洛萨索到底是不是阳性，
因为
可能性很大，你知道吗？可能性很大，
就像那个 Duncan Castle 这个记者本身就不是一个信源很高的一个记者，而且他发完之后尽管到处都传的都是以他为信源的消息，但是没有任何记者去附和他去就和俱乐部确认这个事情，或者说俱乐部就完直接就把这件这个消息就直接就掐掉了，你看丹肯卡索最后也把这条消息给删掉了嘛，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点上面还俱乐部还是做得挺好的，基本上就把这件事情就给捂住了， 对也确保了没有不会让这个事情继续往外发酵。我们下面该说什么了，我们现在
场外说完了，我们说回到场内吧。
先讲一下球员轮换的问题吧。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或者说我们之前一直在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赛程如此密集的情况下穆里尼奥不能去抱着一支首发阵容，一支固定的首发阵容不动，但是目前球队开始我看到在后防线的轮换已经做的是这四个人的轮换已经做的是非常好了嘛，但是在中前场可能还在给一些替补球员寻找他们的机会，对吧？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有做得非常好，就非常勉强嘛。他本来与所有的比赛都优先让奥里耶打，后来奥里耶犯错误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后来奥里耶 是受伤了，还真的是单纯是因为那个错误，就奥里耶机会就变少了，然后就跟 就在特别喜欢的 Football Inside 说的那样，就是
多和地，
多和地，如果多和地的机会就变多了。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那么多和地打得好不好呢？我们必须要承认，多和地他自从得了新冠以后，他始终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他的到位率也好，他的也好，他的失误率也好，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啊，我觉得我们还要观察多和地，至少在目前看来，我们是说啊，就是不要发生，至少就是说。因为如果我们说多和地现在踢得很烂的话，就大家就会说，哎呀，所以你想想看，以前罗斯也是这么说的，对吧？虽然罗斯那么为自己表白的时候，就大家是非常黑罗斯的，没想到现在是用这种话为其他的球员来洗白啊，我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么，多和地，我觉得还要再看，或许以后会变好，但是目前来说，他当论实力，我觉得他进攻不暴力。当时进攻暴力。另外一边本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他打的比较少的比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取心。他的很多比赛他的助攻非常非常的激进，而同时他的拼抢非常非常激烈，在后卫线上基本上失位的概率非常非常小。所以说我觉得本代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他
还能进球，
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
对，
至于
桑切斯
还是那个桑切斯吧，桑切斯还是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桑切斯，所以说你说
就有高光也有弱点嘛，这球员就是还蛮明显的一个球员，
对，所以你可以说啊，轮换做得非常有效，但所谓的轮换非常有效，其实也就是在失败了整整一个月之后，迎来两场对弱队的胜利
啊，
对，也就是在失败两场以后对弱队的胜利以后，他。这种轮换能不能真正经历住考验，我觉得还是要再看的。
对的，
我完全同意库里老师的说法，就是多和地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奥里耶的使用，是说对奥里耶的使用，我自己其实打莱斯特那场比赛，因为没跟你们聊，
对，
我当时上半场我就已经还没到那个点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两次了，虽然在节目里面你们也一再说给对方角球这种东西，给对方边路任意球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打到三十几分钟，莱斯特城开始疯狂进攻的时候，我就觉得再一再二不会再三吧，我心里面其实就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结果我当时是想他又送一个任意球，然后任意球又进，没想到给个更直接的，直接送个点球。就我觉得穆里尼奥可能的心态会跟我刚才说的有点像，就是有些东西你不愿意去相信他，但是你要去尊重他。奥里耶、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概率型的问题嘛。你哪怕概率再少，量大了之后，他总会回。
但奥里耶那个动作不是概率问题，是
不是概率问题？
奥里耶那个动作不是概率问题。
不是，觉得我们看奥里耶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奥里耶不是概率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当奥里耶。我昨天给你写的那个提纲是什么？右后卫有没有竞争？我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就是当奥里耶认为右后卫没有竞争的时候，他就会上头。他踢球的时候，他的那个
附体，他会恶灵
啊，他那个自由度，他那个脖子以上，脖子以下世界级的那个表现，那脖子以上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懂了，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多赫蒂踢得不好，奥利耶就容易上头。然后如果多赫蒂，但凡多赫蒂有一点竞争力，奥利耶在场上表现就能稳定一点。
他
会
有危机感，奥利耶会有危机感，他踢得会老实很多。你看拿布伦特福德这场球，他知道就是这是多赫蒂停赛以后我才有机会。上一场我上的时候我犯错误了，我现在要把这个东西给挣回来，就把我自己的位置给挣回来。他因为你想嘛，打海运联这场球，
马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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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们尊重一下马里恩这支球队好吗？不要老是说海运联。
好吧好吧，就是右后卫上谁都行，你知道吗？右后卫上谁都行。奥利耶就觉得我能够抢回主力位置的这比赛只有布伦特福德这场，对吧？然后再下个星期打维拉，右边后卫主力上是谁？这个东西就必须他拿出强硬的实力去证明自己，才会让穆里尼奥有选择，我是上奥利耶还上多赫蒂。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利耶就踢得非常好。我们看到一个，
Crash 来了，Crash 加班加好了，是不是
？Hello，
哎，听见，
欢迎小姐姐
，Grace。
Hello，Hello。 哎 ，Crash 加班加好了，
感觉我的名字还很押韵。
欢迎 Crash 又回到我们节目啊！我们刚刚聊到奥利耶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对吧？
我看不到
奥利耶的问题。然后啊，不是，我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之前写的提纲嘛，
哦哦哦，
我们现在刚聊到奥利耶的轮换的问题嘛。
嗯，
对，右后卫轮换的问题。对，
所以讲到奥里耶，就是我是说右后卫存不存在竞争，刚才库里老师说的我觉得非常对，就是多赫蒂的身体状态的下降太过于明显了。
对
啊，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他直接外球的时候他都喘得很厉害。
你是说
这不是一个，
你是说多赫蒂吗？
多赫蒂，对，你比如说他，
因为他当时就说他是有症状的嘛，他不是像大多数球员好像就是无症状的那样，
无症状
他是有症状的。
而且当时还说症状还挺重，都隔离的那个治疗情况都需要有，他是那种，就是打布伦特福德吗？还是打，不是打利兹？
打
利兹有个球，他传直接传给对方哈里森吧，好像，库里就走了吗？
就这么不待见我是吗？
这么过分了吗？进行我聊点啥阵容进行轮换是吧？
对的。
哦，库里里说他先下了，他太累了。哎呦，
啊，
库里里这两天天天因为年底了嘛，年底在给学生们做各种各样的备课和那个，
考核呀，啊，
对对，
是我对不起他。
天晚上九点钟，六点到九点。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好像我们这边替补球员上来。上场就能发挥的除了本代也没几个了吧，就本代温克斯算一个吧，
温克斯还行吧，
温克斯还行，对
吧，温克斯还不错吧，这两场，
对，温克斯两场踢的也还行，但是其他的替补球员你让他枯坐板凳几场替补上场就有马上有发挥的确实没几个，对吧。然后中场线，我们中场最近几场比赛我比较想吹霍伊比尔，因为霍伊比尔在上一场打布伦特福德之后赛后那个这个表现，就是那个谁啊，叫达希尔瓦，对吧，就是脚踹到他之后，脚踹到他之后红牌下场嘛。他在推特上面自己说的，他就是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大家知道的，我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故意的什么什么。我们抛开他是一个枪手青训，就是阿森纳青训，这个不说啊，我就不说这个是不是故意的。首先霍伊比尔就直接转发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高情商或者说高智商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很符合他年纪的一个做法，就是不要看他的脸。
是吗？这个跟他符合他年纪有什么关系？你来说说
看。对对对，
心理年龄
是，就是那个年纪啊的小朋友，就是
哪个年纪？二十五岁吗？
就虽然比我小一点点，
你可以说比你大一点点也没关系的呀。
我
也
不
会，
因为
说什么，我不
太爱搞那种社交网站的嘛。但是我是觉得25岁左右的人，他在那个社交网上的活跃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朋友的办法呀。我是这样想的，你想一下潇潇嘛。
对。年纪轻的人基本上都这样嘛，就是年纪越轻的人越需要社交网站来表现或者是去交朋友。
我不是说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出发点其实还是很真诚的，是那个年纪的真诚。对，你说他是高情商什么也好，但我觉得其实就是打心底里边出发，他就是觉得这样一件事情是两个人都是快乐的。对
对，这个他赛后说的这句 I'm Viking I'm fine， 然后这句话也有点成为一个梗的嘛，因为之后奥利耶给他拍了一个视频，也把那个霍伊比尔头上放了一个维京海盗的那个帽子嘛，就有一点把他这个形象已经基本上树立起来。我觉得霍伊比尔不仅是在场上是一个很让我喜爱的球员，因为你可以看到他每场比赛他到后期啊，就比赛到后半阶段，比如说队友的一次铲抢啊，一次成功的拦截，他都会冲上去吼，good ball，那种叫喊，为队友呐喊的，对，那种战吼那种。我觉得这种球员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天生自带光环的那种队长气质，或者说队长的光环，这种场上的光环，
就是你一直要的要说话的那样的球员。
对对对，他很能去鼓舞球员，鼓舞队友， 对吧，场上的领袖的一种风范基本上就树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喜爱的一个下赛季的球。
而且我看那个莱因克尔还特意转了霍伊比尔的这个 Twitter， 然后他说 well played，
哦，
对，还鼓掌，
对，
很有风度的一个行为了。我觉得在就是从我记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一个运动员能够有这样的素质，还是真是挺不容易的，太招人喜欢了，
太招人喜爱了，是的，是的，是的。最近几场比赛，恩东贝莱打满九十分钟了。
东东的脑子是，其实打狼队那场，虽然我们下半场踢得很不好啊，但是上半场的恩东贝莱，是吧？就是一个全场激进型球员，他那四十五分钟踢的就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希望看到的东东的样子，他无论是转身啊，无论是他的视野啊，还是他就是带球以及有手转攻的那一下，就是都做得非常好，包括还有一开场没多久就进球了嘛。对，但是这已经是两周以前的事情了，
对，
是的，
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就是我是觉得恩东贝莱还是没有踢九十分钟体能，
对，这场比赛我能感觉的他中间还是有一些那个体能上的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
还是在尝试嘛。
对对。
不过当时，是踢狼队那一场吗？就是换下之后他有一点小不开心的那一场，有没有赛后有没有什么新闻呢？
没有，
利兹联吧，好像
啊，
都没，我觉得没有。
利兹联，
利
兹联，对，没有新闻。就大家都提到了，就跟队记者 Alex Delgado 的也提到了，恩东贝莱下场之后直接去更衣室了嘛，但其实没有任何波澜。
因为冷，啊，
去更衣室倒是没有，对，就是
也许穆里尼奥都说你们得回去吧，别冻着了孩子们。
我觉得那场比赛换恩东本来没有任何问题，就是
没有问题。
你要想到后面打半决赛还是很重要的，这个全主力上阵，恩东贝莱的存在，我觉得穆里尼奥他自己知道现在恩东贝莱对于托特纳姆热刺中场线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他的出球，他的控球。我其实在跟你们聊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恩东贝莱下场了以后，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出球点了，
没点了。对
对，
是
你让后场去出球，后场是非常尴尬的。而在凯恩和孙兴民如果体能下降非常大的情况下，球不通过中场而直接去找前锋的话，这个球队就只能是反复的陷入到折返跑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对，
这样子的话总会出现事情的，总会在八十分钟以后，稍微有一点能力的球队就会，抓住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弱点。
啊，是不
堪回首。对对，但是说到恩东贝莱的话，我想说一下穆里尼奥其实对他的使用有一点点调整。
嗯，怎么说？
特别是在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在说嘛，有改变，有改变的话，我觉得是以恩东贝莱为支点进行一些改变。就是，你看到恩东贝莱之前的一些比赛啊，他的回防要求不高，他是甚至于比凯恩还要站在前面。当对方把球回到守门员，或者是最后一名中后卫的时候，是你会看到恩东贝莱突前去进行压迫，然后凯恩回去回收，然后看到凯恩变成一个六号位去在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拦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恩东贝莱是不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去，防守的。那么打布伦特福德和打利兹联这两场球都有一些就是让恩东贝莱回撤。能不能回撤回到一个比较深的位置去组织拿球，同样他也要参与到防守，因为不可避免的当你回到这个位置上，一旦球权有转换，他是要必须回去防守的。我觉得恩东贝莱做的还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变化，他其实是释放了西索科，减轻了一下西索科的这个防守压力，让西索科有这个往前冲纵向的给球队带来一些进攻的一个支点的作用，就是有一些这个我所谓的立体进攻嘛。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球一丢西索科又跑上去了的情况下，就剩下霍伊比尔一个人在后面成为屏障去保护后防线。所以其实我们打布伦特福德几次在中场线，我们的这个半场丢球的情况其实看上去是非常凶险的。我是觉得如果换一支比较强的球队，
这样的打法 不一定适用，
这样的打法就不适用了，这样的打法可能，但是你不能不调，
对
你不调的话就我们就很难捡回原来会前场压迫会进行、高位逼抢然后就地组织反击的这种足球，现在我们看的这个足球已经很少了、嗯、但是这些足球你一定有要有战术的这个丰富化，穆里尼奥其实也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其实一再强调我没有叫球员回收，我叫球员压出去了，但他没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恩东贝莱是怎么说，他跟霍伊比尔的球商都很高，
对，
但是霍伊比尔要做的工作已经非常多了，霍伊比尔是球队中做工作最多的人，我能这么说。那么在这样
不光要踢球还要助威鼓励
鼓励
球员，
鼓励球员，
球员鼓励师，
还要和对方球员干架啊，各方面、
是
这种情况，所以不可能去要求霍伊比尔还承担起这样的重。当然，我看到霍伊比尔有这样的，就是说我要前插，我要在一些位置上助攻，或者
还要上去射门啊什么的，
还上射门直塞。但是你可以看到霍伊比尔的远射不行、不是说他没有远射能力，是他因为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在调整，就是人的，我自己踢球也是，如果我一场比赛都在防守，突然有一次我前插过去进攻，我是不会射门的，我真不知道，我射门就解围，就这种感觉。所以
射门就是西索科、
是吧？一个赛季进一个球，这种感觉。对，所以你不可能要求霍伊比尔去做更多的作为战术支点的这种调节作用，你只能恩东贝莱来做。然后西索科只是其中一，就是就像中药里面有一个主料然后辅料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恩东贝莱的使用很奇妙，但是还不够好、这个是需要全队对他进行有支持，也是他自己积累体能了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其实我们说恩东贝莱累，有一个 Instagram 的视频我们好像没有发是吧，就是训练当中托比穿当恩东贝莱
啊，那条发过了，
发
微博的，发了，
最近没有看微博，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恩东贝莱在抢圈这个游戏里面，你看他那个散步那个姿势
啊，
你就可以想想他其实
可以想想
可以没有踢90分钟的体能，他不是故意懒、他真的不是故意懒，而是他真的就追不上，我就是这么觉得。但是他已经他会和后卫形成联动，比如说我只是说哎这个人你来帮我追，我干嘛去，就这样的情况。但他已经有一些互动了，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一段时间的赛程、我真的说句实话，富勒姆那场比赛不打真的是救命。
是的是的、绝对的，
就现阶段来说是救命，后面就不好说了，这个就跟莱顿东方那场球没打也是救命一样。
富勒姆那场比赛因为推迟那场比赛、那周没打，那周周周没打比赛，但是导致了我们后面可能会有一周打四场的情况，
就压缩一下，
压缩了后面就压缩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个人现在的感觉是那场比赛不打永远是利大于弊，你后面赛程不管怎么紧密啊，你现在如果
他都是要紧密的，
对，他都是要紧密的，就是你还不如现在很累的情况下，你先避一避风头，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你赢球了，你把这个赢球的势头保持下去，最后你再去踢一周四赛、一周三赛，这样子的情况还好一些，而不是现在真的是球又赢不下来，你要踢一个，其实非常了解你的伦敦邻居，踢这种伦敦德比这变数太大了，不好说。所以我觉得，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了关于恩东贝莱回防的那个问题，我觉得除了解放了西索科，其实对前点的贝尔温包括卢卡斯我觉得都是有，就对他们的解放也是有作用的。我不知道刚才你们有没有提到，就是尤其是踢利兹联那一场的贝尔温的位置，
我们还没有聊到前场球员呢，
都没怎么聊战术了。
对，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当恩东贝莱他回得更深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卢卡斯还是贝尔温，他们有了更多向前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前场当一个支点，而这一个支点的作用就是，如果恩东贝莱拿了球， 他第一时间去找我。我一直想表扬一下贝尔温，因为你们正好没有讲到嘛，就是大家其实没有可能没有他贝尔温没有数据上的一个展现，但是贝尔温在利兹联那一场的支点作用非常的明显。
对对对，
就是他可以是永远是去抢第一点的那个人，每一个球出来他永远能在出球的那个位置上，不管他有没有抢到那一个球。
嗯，
而我觉得这很关键的一点也是在于恩东贝莱他的一个回收，其实是让贝尔温他的位置不一定你可以叫他是一个边锋啊，我觉得他其实更像442，就是贝尔温其实是收回来当了一个前腰或者说后腰，然后但是来做一个支点作用的一个球员，也是恩东贝莱给了他这样一个空间和给了他灵活跑动的位置。
你是指就是贝尔温是一个内收型的一个边锋，这样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做争抢就是争抢前点或者说第二点的一些职责， 对吧？在这里面，
对，因为我们之前看比赛的时候贝尔温很多时候都是在帮助右边的奥利耶回防，我们都看到两个人都快踢成兄弟了，对吧？但是
基本上能感受到贝尔温和卢卡斯的默契正在越来越强
啊，奥利耶，
奥利耶，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甚至比卢卡斯
的
那个默契还要好。对，
是的是的，卢卡斯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就是从利兹联那场比赛开始贝尔温的打法就变掉了。
嗯，
所以我本来是觉得只是单纯的对贝尔温的一个调整嘛，但是就是戴总提到了那个恩东贝莱回撤，我是觉得哦，这个体系在我的脑海中就变得清晰了一些。
对，
对，
它是一个联动的，
但是至于但是至于小卢卡斯的话，他最大的问题还是跑位，因为他跑不到位，他其实在跑位这一点上比贝尔温还要差一些，
是
他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
有点
会跑到
迷失的感觉，
重掉了，对，该拉边的时候不拉边，反而去抢中间的那个点，对，
有点
所以这个战术对小卢卡斯有点尴尬。
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在波切蒂诺时期的时候，卢卡斯是那种替补超神型球员，就有点超级替补的味道，每次他的高光都是偶尔轮换上来踢一场比赛进了一个帽子戏法，我们总会在说哎，总会怪波切蒂诺为什么下一场不继续用他，对吧？但是就是他每次上场都能 有所贡献，但是好像最近感觉替补出来让贝尔温踢了几场首发之后，卢卡斯替补上来表现都不咋地，可能也有一些场外原因啊，就是我们之前也有那种风声说卢卡斯和维尼修斯他们也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可能会被隔离啊或者什么，对吧？就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场外因素在里面，但是也希望他早点恢复状态吧，我是这样想的。就是
但是卢卡斯这个状态已经不好很久了，
有一阵了，对吧？
有一阵了，他就融入有一些问题。我
对是他要做一些改变，就是老板刚才说到的，我们欣赏的那个小卢卡斯啊，卢卡斯就是之前他在巴黎的时候，其实在巴黎还更早之前，就早期刚要转会到巴黎的时候，他的有一个外号的是叫小地鼠。为什么叫小地鼠呢？就是那个打地鼠的游戏啊，你们知道吗？就是你打一下这个地鼠他就会从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就是他形容他在前场那种
来无踪去无影，
没错，难以捉摸的一个跑位。
这倒有点像在热刺时期的、那个、
在你在替补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对方的后卫，对方的整个后半场或者说对方所有球员的那个体能值已经是在 30% 以内的、这个时候你换上一个地鼠型的球员，对吧，一个冲击力很强的球员，你根本不知道他该往哪里跑，所以他会打乱你的节奏、让你变得更加的难以就是因为他本身就难以琢磨了嘛，所以你就更难去知道、这个时候就其实有一点点侥幸啊，就像运气球一样的、当这个球来到他脚下的时候他把握住机会，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可是现在就是在于穆里尼奥的整个体系是很完整的，
对，
他并不能允许一个就是一个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的，
不能用一个地鼠型球员去把这个，
有一点像阿里的问题，我觉得也有点有点类似，可能
本质上可能是可以说是有共性的、但是具体分析嘛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两个人的那个
风格
踢球的球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是他不能允许一个 自己也没有办法猜到他会从哪里爆出来的历史。对，所以我是觉得是卢卡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对，
他要变得无论是就自己队友啊，能让人更加的知道他的下一步的行动，也更好的知道队友的想法，更好的知道这个战术，所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风格的问题。
我们之前我记得好像是11月份还是12月份的时候，我们聊过大家就是回答球迷问题的时候，我们节目就在说我们前场三叉戟孙凯已经固定了，然后第三个点一直没有固定的问题，好像现在到了1月份的时候发现第三个点已经只剩下卢卡斯和贝尔温了啊，贝尔也受伤，
主要是贝尔没，
贝尔也受伤了，然后
拉梅拉各种
事情，对吧？也下去了。我们现在穆里尼奥已经到了上一场已经让西索科去打右边锋的地步了，
对
对吧？所以怎么说呢？这个虽然人多，但是确实不太精。但我可以看到，贝尔温确实有向好的那个趋势吧，
还是看好贝尔温。我觉得就是大家之前诟病他就是没有射门靴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想一想，就是也就是贝尔温才能拿到这样的机会，你如果换一个人根本拿不到这样的机会，
就除了孙兴民。
对，
我们已经有一个孙兴民了，你不能再要求有第二个了，实在是太贪心了。
孙兴民是五大联赛第一抓机会能力的前锋，这个已经是
独一档
了，你不能真的是以孙兴民就说我们现在凯恩啊孙兴民这都就是真正的世界级球员，你不能或者说也不能事事都把这些其他球员按照他们的那个要求或者模板
标准
拿这个标准去要求其他人，就是
去套他们。
对,
对,
对，
这个有点，
我们应该就是看到这些其他我们当时说的嘛，角色球员工具人球员的一些作用。其实我只想赞一下，其实快乐小姐姐和库里老师当时就说嘛，就是在群里面说的，就是说贝尔温就是一个战术支点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把贝尔温买来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我觉得啊，他没有这样的属性。
对，
那经过一年的培养了以后，贝尔温现在能够作为一个右路的战术支点，而且是越打越好的情况下，我觉得不能再苛求太多了，他已经帮我们把这个战术体系完善的一个情况下，你去哪里找这么好用的球员？而且就是刚才举代也说嘛，就西索科都去打右边前卫了，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来穆里尼奥对右边锋这一路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他需要有一个身体，
就是要一个工具人，
哎，要一个要一个
说清楚了，
对，要一个缠斗的。
对，
卢卡斯你不是去缠斗的，卢卡斯你还吃球权
啊，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比较打破现在这样一个体系的。那我个人还是觉得无论怎么样，比如说现在一月份这个相对来说对手会相对弱一些的这个赛程，是给球队调试阵容的最好的一个机会。
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定要以稳字当头，球队的这个战术体系阵容轮换它有一套可以就是说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模板出现，那对于这支球队下半赛季的征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是的，就一定要能容忍一些，就是最近两期还是前两期之节目一直在说的，就是球队可能不太能容忍失败，但是球迷需要容忍一些球员在轮换期间表现有一点失衡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些替补球员比赛状态是要靠他们打出来的，不是谁都像本代一样上场就能该怎么就怎么样的。孙兴民有的时候要轮换的时候，或者凯恩对吧，就之前都是需要一直去打比赛才能保持状态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需要大家去关注起来，就是我们需要卢卡斯啊贝尔温这些球员，对吧？我刚看到一个消息啊，一个还挺重要的消息，就是说阿斯顿维拉的训练基地爆发疫情，然后整个基地被关掉了，然后我们下周末就下周中吧，下周末周中还
中周中我记得
周中
好吧，
对，反正就是
四号呀，
我们客场就要去打阿斯顿维拉了，可能这比赛可能会有风险，因为现在新闻都是说打下周三，对，下周三打那个热刺， 周末啊，我是说维拉打热刺，
维拉打热刺，
对，现在都说周末这场维拉打利物浦是会有风险的，那热刺这场就差半周嘛，那也是存在风险的，所以也有可能。
但是他现在是一周两测了嘛，从十一号开始一周两测，我觉得可能
会有一些情况，对吧？但是
就是变数很大。
对对对，
对，
不能说彻底没有希望。
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也有很多记者在说这种可能性会慢慢蔓延开，就是这个事情就不太好说了。我们也希望早一点，对吧？就英国的这个疫情情况能够尽快的，至少把这个联赛能打完吧，不要再去说什么停摆啊什么。
停不了。我那天看了一个是电讯报还是哪的一个分析。哇，真的分析的非常好，就从时间，从球员的休息，因为可能要打的欧洲杯，
对，
还有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各方面的情况，就是算了一下，你停不了的这个比赛，你一旦停了，你不要说钱对这些资方的影响，对转播方的影响，这些都是其次的，就是球员他已经排不上来了，不可能跟全世界这个。除非就是全世界的所有体育运动就是停摆，或者说足球运动停摆，才有可能说我英超也停。但其他不停，你英超单独停的话，对后面的一些比赛你根本就排不过来。
欧洲杯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欧洲杯，因为欧洲杯是六月初就开始了，这也是为什么英超联赛五月二十三日必须结束。
必须结束。
如果再停，其实我记得。赛季初的时候英超就有这样一个共识，英超各队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不管如何比赛都不会延期举行，当时是这样说，我记得也有这样的，
当时是说如果一个球队能够在替补席上放五个人，
能够上十四个球员，我记得是
十四个球员
吧，
还是
对十四个，
有十四个健康的，
对，这比赛就一定要
踢，
就一定要踢，但是
否则就算他
松口了。
对，我当时是说就因为我们记得联赛杯我们第几轮、打那个
就第三
米尔沃尔那个
不是
莱顿多方、对对，莱顿
多
方那场比赛不是又被取消了吗，对吧？现在就很多球队就在说为什么莱顿多方那场比赛被取消了，那现在英超这些球队为什么又能延迟就是推迟进行，而不是直接说这支球队算输呢，对吧？穆里尼奥其实也是这个观点嘛，就是你这个自己疫情没做好，为什么要危害到对方，连累到其他球队呢？
对，
而且有的延了，有的又没延。
啊，对啊，就穆里尼奥就是我们那次就赛前拉梅拉洛塞尔索这个事情，对吧？也没有延，对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有一点对其他球队有点不公平，对，而且也影响到了其他球队的之后的赛程。然后我们接下来该说什么？最后要吹孙凯吗？你们还要吹孙凯吗？
感觉。没有，就是感觉就是已经吹无，确实有种吹无可吹的感觉。但是
没关系，你是第一次来，
毕竟已经
什么都可以说，
毕竟已经写了六千字的稿子来吹了。
哦，是吗？你写了六千字稿子吹孙兴民？
对，但是我说了，主要素材来源于节操线翻译的纪录片嘛。
哦，就那个孙兴民纪录片是吧？
前一阵儿。对对对，而且我前一阵都就是动了念头要去写孙凯同人文了，但是就是由于年纪太忙，然后把这件事情暂时搁置。
原来写同人文这个事情是，不分年纪的，或者说，
肯定不分年纪啦。
什么意思？
没有，我
就你假装心理年龄还很年轻。
对，我以为只有年龄比较就年纪非常小的，就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才会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可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有那个经验写出那样的文笔吗？
哦，所以我就说我因为我不是这个圈子，
不需要文笔，主要靠感情。
哦，好，
因为都是就是自己加糖，
哦，
把各种场景，对吧？都是自己脑补，
是的，是的，是的。孙凯确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我之前也在说嘛，赛程到了现在这样一个阶段，轮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可以说一下所谓的孙兴敏定律是吗？
孙兴敏定律是上一场已经破掉了呀，对吧？
但是八十八分钟才换耶，而且打利兹的时候八十七分钟换了凯恩，没有换孙哥。
对，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情况，
上一场是穆帅是不是专门想着说我就要 破
这个记录
是吧？的感觉，对，
有这种感觉。
老被这个梗来说，
对，老被这种传媒这种言论，对吧？这个定律先破掉，对吧？赛就是我们下一场打马里恩嘛。我为什么我一直跟蛋总说不要说海运联啊？这支球队人家英文名虽然里面有一个 Marine Association 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其实，Marine 是一支当地的赞助这支球队的酒吧的名字，或者说这支球队的起源是一支叫是一个叫 Marine 的 pub。对吧？然后后面 association 什么 football、这个是很多球队都会有，比如说叫，
会有的啊，
对，就是这个样子 AFC， 因为你想很多球队都是 AFC 嘛、
AFC，
对吧、
对，
就是前面一个名字后面是像比如说伯恩茅斯好像就是 AFC、AFC 这种，
温伯顿也是，
对、这个其实我们把它跟海运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不是
这个翻译是
开始我们查的时候他是说是在那个酒吧，但是还是一群什么水手啊什么七七八八组建起来的，
对，没，当时后来我们去、就有人去考据这个东西确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的、
所以我们就说这是马里恩，然后这支球队是业余联赛、可能是第九级吧，
第九级
这样一个对手我觉得这周末是很多替补球员真的是该表现一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了，我觉得你再连这样一场比赛你都如果不能去首发或者是打出自己该有的表现的话，真的是你的未来，对吧，基本上敲醒脚，基本上就基本上，
哎呦，你就说谁吧，
主要说的是阿里，
主要说的是阿里，对，主要说
的阿里，我听出来了
主要说的就是阿里，对的，尽管我们哎，其实你们看吉涛像这样最近好多阿里的消息，微博上其实
留言，对，
留言其实、
就是、关于转会的东西，
对，其实阿里的问题你其实问阿里自己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者说问穆里尼奥，穆里尼奥也说不清楚，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我看那个 Charlie XL 又发了一篇文章，我们查问组过两天应该星期六吧可能会发出来、就说到这个事情，就是阿里自己呢他是想打比赛，但是他又不想遇到去年埃里克森去国米那种事情，他想要一个很合适的舞台，要选一支对的球队，可能 PSG 是这样是一支，但是如果比如说 PSG 本身也有很多的财政问题，大家不要觉得巴黎大巴黎石油跌就没有任何问题，才钱是源源不断的，其实也不是，巴黎现在也缺钱，你可以看到他们去年基本上没什么买人，都是在租借，对吧、他们也存在财政问题，在这样一个很困难的时刻，阿里他是想选择一支对的球队，如果没有对的球队他宁愿留在热刺继续去拼搏自己的位置的，因为在热刺他有非常熟悉他的孙凯，有非常熟悉他的列维主席在背后的支持，哪怕穆里尼奥对阿里这个球员也不是一个，
也没有完全放弃，
也没有说是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或者说就是不是有骄恶的一个球员，就不像大家说的穆里尼奥对阿里这个球员是就看不上，各种看不上，各种批评，那其实本私底下还是从 Charlie XL 那篇文章里面说的，他很喜欢这个人 as person， 就是只是因为他的表现或者他在这支球队现在有的战术体系里面发挥不出他该有的作用，或者他的一些球场上的一些风格或者是可能不太 match， 对吧，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要么阿里调整，要么穆里尼奥调整，现在看起来整球队不可能，
只有可能阿里调整，
对，所以只有阿里看，你看我们这次周末打马里恩，对吧，
马里恩
不仅是阿里也好，或者是卢卡斯啊，维尼修斯啊，这些球员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机会嘛，就看他们怎么去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就说了嘛，轮换在后半场看起来已经不错了，温克斯最近也打上比赛了，对吧，我们该踢上比赛的人基本上都踢上比赛，就看维尼修斯，就看卢卡斯，就看阿里这几个人他们的发挥到底怎么样了，对吧，你想我们洛塞尔索和拉梅拉都伤了，我们前腰真的没人了
对啊，这样的情况都还不给阿里一机会
机会肯定会我觉得
这两场比赛不是说这两场比赛、
对，确实他
我其实还挺难过的，
说挺难过的，因为那篇文章他开头就说嘛、就是面对布伦特福德
阿里的问题，
不是面对布伦特福德这样一支球队，2-0领先，十人应战， 适应战，然后我们霍伊比尔受伤的情况下都没有上阿里，而阿里是非常职业的在场边热身还面带微笑，他本身不是一个大家觉得他因为形象或者觉得他是一个或者是纪录片的一些固有印象觉得他是一个
会发脾气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他其实是一个表现是非常非常职业的一个球员，
非常职业，对，
纪录片难道不是觉得阿里很可爱吗？
对呀、啊，
为什么好像纪录片给大家传递的就是大家就记住好阿里很懒一样？
对，
至少我传递的信息我觉得他很可爱。
对，所以我觉得周末阿里恩这场比赛，看真的是他们这些轮换球员的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吧，需要他们自己去证明自己。哎，这句话我觉得好像上个月我也说过这个。这个月怎么我又说了？好像总有他们的最后的舞台一样。
不是，你只能说明留给这群球员的时间不多了，
不多了，
对吧？
留给阿里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我看那个跟队记者、就是跟队记者，就是那个 Gold， 他自己他写了个文章嘛，然后他猜测了一下这场的首发阵容。他写的是哈特、多赫蒂、托比、罗登、本代、温克斯、怀特、克拉克、阿里、我、贝尔温和维尼修斯
啊，
有点扯，我觉得
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有点厉害，
有点扯。
对，然后来阐述对为什么怀特和克拉克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现。
就是我觉得，因为第九集可能大家可能想不太明白第九集和英超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这个我也不太好说，到底差距有多大？
哎，你们谁跟蔡伟康踢过球啊？
我同学
我见过，
我同学和蔡慧康踢过球，
我同学也跟蔡慧康当过队友。
就是说蔡慧康野球场球王嘛，
对
对
对
吧？就是你想想，你去跟蔡慧康踢球的这种水平，然后你怎么回家拿键盘去那骂蔡慧康在中国队踢的怎么样这种水平？然后当你真实去跟蔡慧康踢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真的是职业足球，他。我觉得啊，那就很、这个马里恩这群球员，有一些是，有一个利物浦青训淘汰下来的，好像，但是你说真的是踢职业足球，就没有几个是踢职业足球的，
基本上都是业余球队，就是他们可能小的时候接受过一些职业球队青训出来、但是基本上都是自己有工作的，就半夜就是业余球员，对吧？就这支球队就是这样一个水平，那我觉得够的。提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是建立在个人球员实力确实是在那支球队之上的，但是可能穆里尼奥有一些别的想法，比如说要建立一些，比如说像阿里啊这些球员，我们都说过嘛，阿里这些球员是需要孙凯在边上配合他的，或者是像卢卡斯啊维尼修斯，至少有一些实力的人让他去融入这个体系里面的，对吧？不是一个他不是那种可以去 carry 球队，对吧？
你这么说也，你这么说也不错的呀。
需要一个融入，
我觉得你这么说
也许这场就可以 carry 了呢。
因为打那个伊普斯维奇赛季初的时候，不就是阿里 carry 吗？那几场比赛都是阿里，
可能那个时候信心比较好，但是
对，但是
几个月过去之后，
我不认为这场比赛什么孙凯这些人会上，我完全不认为这场比赛会上。但是你说直接到
像够的这样的
怀特。克拉克，然后坦甘加名字不提，我觉得托比应该还休息，不要托比再上了，就这个感觉。那你可以想那个，主要是 Sirkin， 对吧？
Sirkin，
但是你的中场线你直接来克拉克加哈维怀特，我觉得是过分了
啊，
太过分了。杰德森还没走呢，
我觉得这场比赛什么样的首发都是有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些就是新鲜一些的名字，让他们打这样的一场比赛。如果连第九级的业余球队都不能上场的话，我真的觉得有一些啊，这个真的是这个球员的路已经到了尽头。
那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拿出来给其他球队验验货
啊，连验货的机会都不给吗？
但是
那就
是
说已经谈好了，对吧？
有那么高
那、那就只有谈好了，那就只有谈好了、
只剩下谈好了一种可能性。
对，就像去年一月份同样情况发生在万亚马的身上，就是怎么样换人，最后我还给万亚马上来踢一踢，就打那个莱比锡，
打来语气的时候都就是啊，这人是健康的，你们拿走吧，就这种感觉、嗯，就完全可以有这样的机，现在就是送给你这样一个机会，给一些球员来进行展示，是吧？技能才艺展示，我觉得这场比赛阵容其实我没有看得很重，但是我其实想提嘴东窗的，
嗯，
就是。嗯，虽然我们一再说东窗没有钱，对吧？
对，
要先卖后买，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觉得，现在这支球队东窗需要引援。
嗯，
我觉得
需要新鲜血液吗？
没错，我们需要刺激，就是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和这支球队里面的内部竞争。
嗯。嗯，
因为现在主力和替补和轮换啊，这三个层次，就是我们如果玩 FM 的这个朋友应该会很熟悉，你会现在可以给球员定位，就是有什么一线球员，
啊、
有什么绝对球
员
绝对核心、
嗯，
然后有的是就是替补
轮换球，
还有一个就是边缘球员，然后就是彻底放弃各种嘛，
对，
就有很多，
嗯，
那。现在我们这个分级在球队当中太明显了，
嗯，
太明显不是好事，
嗯、对，
太明显，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奥里耶的问题，
对，
如果你这个分层太明显的话，它会出现一些掉链子的情况，它会有一些有恃无恐，在比赛中没有，正常发挥的这么一些表现，
就没有这支就是我们的一些首发球员啊，就是没有达到那种，哪怕没有竞争球员，他的心态也是可以。和有就
保
持正常，
对对，高安
斗志的那种，
对，
还没到这个水平，
没有，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中后卫或者再来一个中场球员，你前腰也好，后腰也好，我觉得都是最好的结果是这样。但是我是在做宝可梦啊，我先说，
其实我是这样，
有必要，我觉得很
有，就是我最近也跟那个我们工作组一个新的一个小朋友嘛，就是叫 Rico
吗？
对 ，Rico， 我跟他说，就是你不要太把这个转会新闻，就是这些记者的转会留言分析当回事，为什么呢？你可以分析自从就。也不能说自从穆里尼奥来之后吧，就最近两年的热刺留言情况，一个球员从实锤到关，什么所谓的实锤是什么，比如说是比如太 Tier 1级别的，像什么洛马诺啊，或者是这些记者，从实锤到关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基本上一个星期就结束了，只有那些磨磨唧唧的那些球员，要么是球队没钱砍不下来，就一天天在那边发消息，对吧？催，就显得我们是有动作，或者说在释放压力，或者是给这些球员去找其他的东家，就推销球员那种感觉。像我们之前那个什么米利科炒了一个夏天，最后对吧？最终到现在还在外面，就现在当然跟热刺没传留言，到现在已经在还在传跟其他球队在传。这些球员就是经纪人放风会更多一些，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也不用太关注留言这个情况，可能只有到贴文级别的记者发出实锤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去关注这个转会的事情，就平时的话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不用太去觉得哎，为什么还没有消息这种感觉。其实这个
就做好一个人都买不到的心理准备嘛。
对，90%的 rumor 都是假的，对吧？基本上就这样。
嗯、
对，
内部挖潜，现在就只能内部挖潜。你既然要爱这支球队，对吧？就要我们还没有说赛程过半定位期待呢。
你现在作为一个才刚就入坑一年。的热刺球迷，你现在对赛程过半之后，你对这支球队有什么定位和期待呢？我们先问你。
因为我就觉得能拿前四就可以啊，我对冠军现在也不执着了、我觉得明年能打欧冠就可以。
你之前执着过吗？
就是、不要抱有太大的，我曾经执着过冠军，因为就是你在了解这个球队的历史之后，就因为很爱他们，就觉得哈、啊太想让他们拿一个冠军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不要把这样的压力带给球员，也不要把这样的压力带给自己，就不要带有这样的执念，你越把期待值放低往往就会带来惊喜，就比如说像联赛杯打切尔西那场是吧，
就是惊喜，
都是这样。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你看完那个联赛杯进决赛之后，感觉整个的气氛就是这个冠军一定要拿到手。
嗯，
就如果拿不到，好像穆里尼奥就要下课了，或者是这个对，就是这种感觉
啊。那倒我那我倒觉得我没有
带一些球队都能拿到，对，为什么就拿不到？
因为去年好像我看了一个数据，说是联赛杯过去七年还是过去六年啊，曼城拿了四次，还是拿了五次，还拿了四次，然后剩下两次都是穆里尼奥拿的，好像是这样子吧？联赛杯啊，联赛杯冠军，就是对。所以怎么说呢，
怎么着，从概率学
确实两个球队确实
不是他就是他
啊，就不是
对啊
anyway,
就是这样的
anyway 这个就这样了。那 Crash 呢，你是
那我的定位就跟我那个赛季开始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呀。
嗯，
我要一个奖杯，不管是什么奖杯，
嗯，
我要一个奖杯，不是联赛杯咱们就再等等
啊，足总杯或者欧联杯 对吧，
对，然后尽量进一下欧冠，对，
嗯，尽量进一下欧冠，啊，
嗯，就是，当然是我是很希望他能进的。
那
你是
奖杯，如果二选一，
我是奖杯大于欧冠
啊，
我其实是奖杯大于欧冠，
嗯，
我就是那个有执念的球迷，
对，这就是
对我来说，
嗯。
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对我来说，对我这样的球迷来说，这奖杯其实没啥用，但是对球员来说实在太有用了。
嗯，站在球迷的角度，其实你兴奋也就兴奋，
也有道理，
也就兴奋一两天，最多了，真的。联赛杯冠军，
嗯，
当然我作为热刺球迷，我可能没有这个发言权，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这一个过程。
你十几年你应该还是有的呀。
没有，零八年那次我其实真的没有，完全
没
有关注，
哦，
没
有是吗？
对，没有完全没有关注
这
个事情。
对，因为我们在竞技体育当中，我插一句啊，就是说，这个心理师在训练球员的时候，专门有一个运动员的时候，有个方式叫做种植心锚，他会把在这个成绩特别好的一场比赛，或者是你尤其是夺冠的这种瞬间，他会让你情景重现，他会给你建立一个这样的场景，然后让你根据当时的场景，你想一个画面或者一个声音，或者是你手边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把这个和你当时那种夺冠的这种喜悦和当时的状态让它联系在一起，然后当你在下一次迎来比赛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相当于把这个心锚，锚是那个就是船锚的锚，
嗯，
把它提炼出来，
哦，
对，然后对，这是一种就是在竞技体育当中训练的心理训练一种方式，
有种心理暗示那种感觉吧。
也说的对，对，当你拿过冠军之后，你体验过了这个之后，当你下一次再进入到这样的高水平的这种
场
景，
就会球队会升华了，这支球队这些球员可能
对
是的，
那不错，有机会啊，是吧，那奥迪杯拿过一次了，可以拔个毛，这个毛虽然不大可以拔一下，是吧，我觉得是这样，对，但是我是经历过零八年的，
嗯，
我可以告诉你这种过了几天可以再就是在班里面的或者就是说年级里面切尔西球迷面前有三个星期超级无敌至高无上的呼吸权的那种感觉是多爽，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但是照这个，
但是你身边首先得有人
得有人，对，但是我说一句实话，就是到这个年纪了， 我其实就是你觉得你去上那个阿伦莱他们的那个节目也是从头说起，不是说什么，就是看球奖杯不重要，
嗯，
是吧，
奖杯只是球，就是只是看球的乐趣之一啦，对吧，
对，就是，
对球迷来说是这样。
我自己说一句，我没有那么博爱的心理，我要去考虑这个球员怎么想，对吧，我自己看得爽，自己说我觉得踢到决赛就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现在，所以我对奖杯没有很大的看重，但是我对前四是非常
很有执念的，
很有执念的，
我不想再看 Thursday 的比赛了，
对对对，那首歌是非常好听的，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曼城这场球不会好踢，就是因为 fantasy 的关系，我看了很多
曼城
的
比赛，啊，对，
我觉得就是开季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瓜迪奥拉不行了，
曼城这群球员拿冠军拿到手软已经没有什么这种进取心了，所以他们现在进攻打不进球啊什么，就是进不了球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真的是你看过曼城十二月份到现在的比赛，每一名球员那个眼神中那个杀气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真的没有，连斯通斯的眼中都会闪烁出那种就是我就是王者的那种杀气，所以昨天曼联打不过真的打不过啊，所以当我们进决赛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只有奥迪杯这个毛可以拔一下，人家是不是把过去四年这个联赛杯的毛拔一下，就很有在这种决赛中的这种经验啊和这个啊心态，还有就是我觉得啊，我自己悲观来说，我悲观来说还是被悲观的库里里所影响。
哎呦，
人家就是赛季初的时候打我们输的比较丑陋了那场比赛，对吧？
是的，
你觉得曼城会没有这种复仇的心态吗？而且拿一个冠军的复仇的心态是最好不过的，所以这场比赛会非常的难打。我是感觉到有一些球迷觉得进决赛即冠军，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进决赛就有点像穆里尼奥跟桑切斯说的，
开赛一分钟，对吧？
开赛
冠军已经决定了，
就拿下了啊啊！你们每个人都吓得尿裤子啊，对吧？就这个意思。但是就是
瓜迪奥拉他不是阿贾克斯啊，
哎，瓜迪奥拉不是阿贾克斯，曼城不是阿贾克斯，什么斯通斯、迪亚斯也不是桑切斯啊，所以我对冠军还是佛系，我对冠军佛系，反正已经十二年没有冠军了，我觉得真的很佛系，但是能够看到这支球队，我觉得就球队每一天给我带来的快乐就够了，那一下的快乐，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了，我觉得无所谓。
所以我现在尤其觉得在这把年纪，然后竟然粉上了一支球队，然后他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快乐，
还不是
太难得了，
还不是业界比较强势的，就是大家会很多人会选择的一支球队，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难的，对于你来说，就是
我觉得很多快乐不完全来自于比赛的过程和成绩，因为我会大量的去看他们赛前赛后的采访，然后会看就是所有的，就包括会看那个 Via Tottenham TV 的就是所有的节目在 YouTube 上看，对，你就会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球队的这种气氛，目前的这种气氛，就这个整个球队的气质吧，可以说是你让你觉得特别欣赏的吧。我就觉得包括看就现在就是大家说球员的采访，人人都是政委，每个人都说的都太会说了，对，因为我会把他们的英文的那个采访视频也都会再看一遍，就你感觉到就因为每个人都在说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赢下一场比赛啊，然后就是每个人说的都一样，你就觉得穆里尼奥的这个洗脑实在是太成功了，你感觉到这个队伍现在很团结，对吧？然后很有凝聚力，然后对胜利的这种渴望，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不是说场面可能确实踢得不好看，或者是，但是你不能说球员们就是不尽心，或者是他们没有对胜利的这个渴望，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个球队的这种气氛就是我们想要赢，我觉得能感受到，无论是从比赛还是从他们的这种采访上，我觉得就是这种气质，
对，
而且是从那种乖孩子，
欢迎加入我们情怀型球迷。
其实
对，
我虽然就是我是想说，对于曼联赛杯决赛这个事情，现在距离现在实在太远，还有三个月，这三个月能发生很多很多事情。
对对。
现在说还有点早，但是我可以随便就比如说，四月份的时候，热刺是联赛杯之前，我刚刚说过联赛杯决赛之前，热刺有一波魔鬼赛程。这个魔鬼赛程不是因为难度，而是因为比赛的繁忙程度。可能会有密集程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阿斯顿维拉，可能如果再推迟的话，也可能是
又要塞进去了，
又要塞进去。我们可能年就是赛季尾声的时候会有三次一周四赛这种，甚至更多的情况，这种都是没有办法，就现在没有办法预知的嘛。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与曼城的这个交战史啊，虽然看起来我们最近两年。
近期比较好看，
最近两年对于曼城的比赛基本上是胜多负少，就基本上
有心理优势，
有心理上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我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瓜迪奥拉这个教练，如果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波切蒂诺在带的话，我是觉得这场比赛是机会不是那么的大，因为在往前的时候，
为什么考虑到波切蒂诺呢，
就是因为我是其实也不是贬低波切蒂诺，就只是觉得穆里尼奥相比波切蒂诺更有这种 winning 的这个气质在，以及对于
就是穆里尼奥能闻的东西更多是吧，
对、
就是那个毛更多，
对，就是他对于整支球队的你就刚说的嘛，这个洗脑这种方面，对于一场比赛定胜负这种的比赛，他的那种预测或者掌控的能力要比波切蒂诺更强一些，这个是历史可以去为我们证明的。以及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像穆里尼奥的一些他之前的一些纪录片，就是说他比如说怎么去打巴萨，国米时期怎么打巴萨、等等，这种在核心战役这种关键战役时候的表现，穆里尼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的。那我会觉得因为现在我们主教练是穆里尼奥，我会觉得如果是一场定胜负的话，这种关键性战役的话，我会觉得现在的热刺确实是比以前更有机会一些。但怎么说呢，三个月后我们再看吧，现在还为时太早
啊，这是太早了。 对，
对，
我看了一下那一周嘛，就是现在周日先是足总杯半决赛，然后是客场打富勒姆，然后是主场打南安普敦，然后是联赛杯决赛。
对，而且是一周四赛的情况下到后一周的比赛，我真的我觉得球员在这一年，这因为不管是场内也好场外也好，太难了，尤其是我们可能在中国这个相对就是处理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些东西确实是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再感受不到的，对吧？那蛋总可能会比我们稍微好一些，就是稍微能感受到这种痛苦吧，可能
压力、
对，这种压力可能比我们好一些。我觉得就是这种球员这种各方面拉胯或者是场外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我觉得都是因为一些场外因素离不开，就是这种关系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对的。好了，
对，太多的不可预测性了，像我们的关键就是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到底能不能去成。
哦，对啊，你今天还有这样一个因素。对
对、
是的，所以太多的不确定性啊，我们联赛杯决赛也不好说。我是希望这个赛季就像我有点我的想期待还是能够拿前四，欧冠非常重要。对于这支球队的不管是投资环境也好，不管是合同情况也好，这些好球员如果不能留下全看欧冠，那奖杯的话可能有比没有好了，对，希望争取。
我反正是真的是觉得就是都重要，我比较贪心吧，我其实是都想要了。
对，我也是都想要。
你是成年人嘛，对吧？
我和 Crash 的区别就是我可能觉得前四比奖杯还要重要一些。但是已经到决赛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体的基调就是还是
基本上已经
降低大家的期待值。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打十一月打完之后，整个的氛围就是我们今年英超要夺冠了，就是你是变成这样
了，没有了，
对，让我觉得有点茫然。对，当时我就想说
第一名了吧，当时毕竟第一名，我觉得就是球迷有一点是很可爱，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个球迷的心态我觉得挺好。那就当时赢球了第一名了还不吹，什么时候吹呢，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就该翻篇的时候还是要翻篇的，对吧？最我们
还是对，所以我老说这次聊点啥是应该是一个传递价值观的节目。
我们只是传递老球迷的价值观，佛系球迷的价值观，对吧？就像那个什么隔壁的阿森纳 TV， 对吧，他们传递的是一些激进球迷的价值观，其实不太一样，对吧？好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也聊了很多了，非常感谢 Grace 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节目第一次有了轮换，还有我们这次节目第一次有了轮换，对吧？
对的，
半场换人，
对，可以进替补，希望能够进入替补阵容。
半场换人，感谢那个 Crash 和 蛋总以及中场休息下场的库里里。对，感谢大家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拜拜，
拜
拜，老板辛苦。
Excited about netball like that. There you go. Never mind. Better luck next time, City.